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五。今天的市场是大涨，终于呢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糖果。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今天呢在 Jackson Hole 的世界央行会议当中 ，Powell 的讲话呢不仅呢是鸽派，他简直就是大开绿灯。那他的这个态度呢一改之前的用词，那么所有的信号呢都已经讲到不仅降息，而且市场期待着可能会大幅的降息。于是今天我们看到呢所有的哈股指呢，像道琼大涨了462.3，涨幅 1.14%， 报41175.08。纳斯达克呢上涨了258.44点，涨幅 1.47%， 收报17877.79。 S&P 500指数上涨63.93，涨幅 1.15%， 收报5634.61。费半今天也大涨了141.75点，涨幅 2.79%，报5228.65。今天呢整个的这一周也迎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道琼这一周涨幅接近 1.3%， 纳指周线也是涨 1.4%， 标普同期也是涨 1.5% 啊。那今天的所有的焦点，昨天我详细的为大家解释了鲍威尔的这个政策呀，它不仅仅是短期内的降息与否，它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呢都是处在了一个经济命运的关键时刻，太重要了。所以呢今天高杰呢前半段会请 Rex 周卫宇先生呢为我们做详尽的分析和解读。同时呢我们在全程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因为呢这真的是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呢已经近两年的这种高息呢终于要往下降了。那么这个降的时间点究竟会给市场以及未来的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您不着急吗？好，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和 Rex 周卫宇先生一起呢探讨。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鲍威尔终于啊，这个谨慎的话语呢，一改之前的这种谨慎了。然后今天呢，说了许许多多的，那直接肯定了他不想再看到，就业呀再往下滑等等。好，你给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今天的为什么？我看这样，华尔街的传声筒就在说，就是鸽派大开呀。
对。今天确实鲍威尔的态度啊是一个大鸽派哈，因为他今天在这个 Jackson Hole 的会议上啊跟所有世界央行的行长呢表达的是他明确就明示这个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啊。那更重要，他还强调一句话，叫做不想要也不欢迎劳动市场进一步降温啊，这就表示他未来降息啊是会有助于这个就是协助这个就业市场啊，就是不要降温，维持一个就业市场充分就业的一个情形。那这样大的这个利多，等于是这个闻讯这个股债全部同步上涨。那么十年期的这个债券殖利率也下滑，那现在是在 3.81%， 那 S&P500 大涨了 1.15%、哦、那么距离这个7月16号这个盘中的高点，这个我看了一下是 5669.67、啊、只剩下 0.6%、哦、所以等于是说今天这个大的这个利多的一个讯号呢，等于是对股债都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帮助。
嗯，那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哈。您一直在讲到 Powell 要开始降息的时候呢，就出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今天呢，大家市场要到了他们想要的这个糖果了，所以今天的市场大涨，这不出乎意料之外。那么您怎么看这一波的涨？那么它的这个降息，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市场都在期望着，哎呀，可能50个基点也是有可能的。您呢？觉得？
对，其实我今天出现一个小插曲，我自己的观察哈，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盘中包括开始在讲话以后，市场是大涨，那段时间是大涨。然后讲完以后，就是开始出现一个回档啊，有一个拉回。其实我自己刚刚那时候，我就是就是盯着盘在看嘛哈，那也听他的演讲。可是后面出现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我在看 Bloomberg 字幕的时候，鲍尔还没讲话，他字幕已经打出来鲍尔要讲的话。所以我是有点怀疑说，像他们就是，当然他们是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发新闻稿给记者，让他们能够正确的表述鲍威尔要讲的话。可他显然发的那个时间呢，比他讲话的时间还早， 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说他字幕已经打出来，我说奇怪，包括还没讲啊，怎么字幕已经打出来了？然后之后包括才开始讲。所以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也许有一批人已经上去先赚到钱了，然后就获利了结，落袋为安，所以才造成盘中的一点下滑。所以这种讯息的哈，就是说这种公布太早或太晚，其实都现在一直被诟病哈。周三的时候有一个非农就业报告人数，这个人数下修，也是迟到了半个小时啊。那也意外的，这个在这半个小时又传递也不该传递的了。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现在这个资讯啊。对于这个我们在操作的人，或者是说就是说有一点不公平的一个状态，等于说对于有先拿到资讯，他通常都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好处。这是我打个岔哈，就是先不
一点都不差
之间关系。
我觉得 Rex， 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在讲这件事情。我们这些人，包括呢我们的听众，咱们是没有办法有水晶球的。你不在那个大的投行里边，对不对？你也不太可能给这个有关部门打电话，他也不带理你的。那你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如果我们不能够踩好哈这种大的趋势，很有可能就成为被收割的韭菜，那更要去小心了。我们就需要看到这种大的趋势，先把自己做好防御，而不要贪图最后的那一口肥肉。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花絮，恰恰相反，是给我们一个警钟，不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讯息啊，现在在我们这种资讯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呢，是反应的非常迅速，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市场，基本上就是完全看着讯息啊在做波动。那当然我们是属于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人，就比较不用在意这个短期的波动啊。那他们这种需要靠套利交易的短线，这种大投行需要做短线的这种大的杠杆的操作，那可能这种短线的讯息就非常重要。那对我们一般的散户投资者，其实还是把功课做好，然后把大的这个事情就是关注大的经济讯息跟大的经济脉动，我觉得就够了。
所以大的呢，也就是我们讲的宏观的。好，给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吧。那现在呢，板上钉钉非常鸽派，而且不仅是 Powell 哈，我看到今天所有的好几个这个其他的美国的这种联储的行长啊，他们都在去表态，什么纽约的什么几个，他们都在说，应该降了啊，到这个时候了，几乎就大家一面倒的在支持 Powell。对不对？
对，我觉得现在路径是非常清楚，九月是一定会降息，那是关键是要降一码还是两码。那这个关键点其实就最重要的要观察，就是九月六号的八月份的就业报告。好，就是说这一份就业报告就极为重要。就是说，假如你看到这个，我们现在失业率是 4.3% 嘛，哈，如果你看到哎呀 4.4%、4.5%， 我觉得甚至有降两码的可能性都有。但是假如停在 4.3%， 我觉得它可能还是象征性的降一码。所以我觉得9月6号的这就业报告就影响的，就甚至比其他的通膨报告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中间有 PCE 报告啊，其他的报告，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这个9月6号的就业报告的格外重要。
九月六号呢是一个时间点，那么
下个礼拜五，
对，下个礼拜，
再
下一个，对，
下个礼拜，
对，下个周是那谁 ，NVIDIA，
9月30，对
，NVIDIA。好，那我还是要问了，大家现在就很关心了，现在降息是板上钉钉了，是降多少的问题，所以以前您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它一旦降息的时候呢，大家要小心了。那么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对。我一直提过说降息有两种可能，一种叫预防式降息，一种是已经衰退才开始补救式降息。那目前看起来像是一个预防性的降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经济出现明显的这个下滑，像这个零售销售数字啊 GDP 啊这些数字的话，其实都还是相当的好，也就是说美国经济还是其实相当强健。那唯一出现有一点降温呢，就是这个就业市场开始比较降温，还不是说真的就是开始裁员，但有一点降温的市场。所以他现在这个做法，如果呢我也一直呼吁说能够提早降息是会有帮助，因为你提早降息以后就会进入所谓的这个叫做这个预防式的降息，那么对股债市都是非常激励的啊。但如果说我们比较不喜欢看到的是说，在未来几个月几这个降这个就是下个月啊，或者下下个月这两个月，突然看到经济也突然的这个降温了，失速了啊，那这种就是说，可能联储局是看到什么我们没看到的东西，那他已经知道可能经济快要转坏了。 那么他才开始降息，所以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是非常重要。那刚好我们现在股市已经回到接近之前的历史高点，也就是这个点就是决定于说我们股市是会不会创新高，还是在这边就卡在这里，甚至要出现回档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几个关键点，比如下周这个 NVIDIA， 那您觉得在短期之内啊，市场要观察什么呢？
对，其实最近的这个，就除了下下周的这个就业报告以外，下周最重要的观察就是这个8月28号盘后的这个 NVIDIA 的这个报告。因为如果你观察最近的股市啊，就我们在上周其实有提到过，这一波强劲的反弹呢，事实上就已经，因为您那时候上周就已经谈过那个 0.618 的位置，所以基本上已经奠定它是一个强势反弹。那时候我已经表达说不会破底，那现在是看能不能创新高。不过如果你观察能不能创新高，那显然科技股现在是一个落后的。好，目前我看起来像道琼斯啊，这个 Russell 2000啊，它这个是它距离这个高点历史高点比较近，所以只要稍微加点力呢，可能就创新高。但是你如果观察这个大科技股啊，或者是像这个 Nasdaq 啊，这个指数来讲，它距离高点就还有一点位置，那就差在什么东西？就差在这个领头羊没有表态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到 NBA 的财报能够出现比预期好，然后带领 NBA 自己先创新高，然后才有办法这个带领领头羊整个 AI 的类股往上冲高来创新高，否则可能会卡在这个位置。这样就相对来讲，科技股会目前的是相对这技术讯号来讲是相对比其他差一点。
这是下周我们要观察的。我想呢，今天是周五了，这个周末呢，大家都会在反思或者是消化 Powell 的这个政策。在下一周呢，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你也不知道哪块冒出一个消息来。但有一个呢重点，我昨天为大家详细的呢就是解读了 Powell 的这个降息啊，它有多么的重要。那以前呢，咱们也都讨论过哈，一般呢这种通胀它要降息呢，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一个经济的衰退。那现在呢 ，Powell 呢是企图他要去创造一个再一次的奇迹啊，那像叫做软着陆，虽然他不用这个词。那么走到今天啊，走到现在为止，刚才您也分析了这种预防性的降息呢，您也是您以前讲到你是希望 Powell 能够做这样的选择，那现在呢，的确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是否就你到现在为止，你觉得这种软着陆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呢？但是我看到呢，大家都没有在分析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国的现在债务很高哦。那在债务高的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中长期经济一定会继续衰退的，不是吗？
对，就是说降息为什么在这算是格外的重要？就是说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如果你联储降息，它马上受惠的就是说有一些利率，有一些借贷是连接着叫 prime rate， 好 ，prime rate 就是银行。如果大家对这个有了解，大概就是联储局的基准利率啊，现在 5.25% 再加 3.25% 就是所谓 prime rate 哈。那 prime rate 的话，大概就是现在来讲就是 8.5% 啊， 8.5% 甚至这是就是说在零风险状态下，中小企业能够借到钱的一个利率。那通常银行要赚个这个1-2%、所以这个通常中小企业的这个贷款啊，它是超过10% 以上，所以等于这个资金压力是他们每个月在还款的时候都必须要去承担的。那一旦联储局就开始降息，它的 prime rate 往下降以后呢，它下一个 quarter 它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就可以，这就还款的金额就会马上直接就显现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个在降息的环境下，这个对中小企业是反应比较直接。但是通常就是说这个吊诡就在这里，就是说通常降息通常是表示经济开始已经不好了，就是说所以有时候中小企业虽然它的利率开始下，它的负债的压力减轻了，可是它的来客数降低了，没有客人来了，所以它的生意往下滑，所以这变成说，所以进入这个刚才讲的经济衰退的一个循环。那所以怎么样能够它债务在能够减轻的比它的来客数减少的还要快？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点赛跑的味道哈。所以联储局到底它就是说怎么样可以降得够快，不要让失业率进一步恶化？我觉得是这个下一步呢最重要的对联储局，我觉得他在今天的演讲，鲍尔他也把这个当做一个目标，因为他特别强调说不想要也不欢迎劳动市场进一步降温。我觉得这一句话可能是今天真正的重点。
对对对，就怕这个失业马上扩大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包括呢，现在我们也看到哈，大家很担心，一旦辞职了之后呢，没有办法找到新的工作，可能一下子在这个像恶性传染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呢，黄金啊跟着是大涨的，包括呢其他的这种金属、贵金属全部都是大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您怎么解读？那我看到有不少的分析师呢都认为黄金下一步可能奔到2700啊，甚至是有预测要奔到3000了每盎司。
对，我想这个贵重金属啊，油价啊，黄金啊，这些主要还是跟着美元哈。那因为今天美元出现明显的一个下滑，那这个美元指数呢都来到过去啊，就是相对就是这几年来的低点，大概在100左右啊。所以整个美元是现在的等于是这几年来就相对比较一个弱的一个情形哈。那么当然这个相对应是因为日元的态度有改变嘛，因为日本央行的行长现在已经表态，就是说，哎，未来仍然不排除会继续加息哈。所以给美元跟日元之间的这个利差是在缩小，对，一个降息，一个可能升息，那么是不是就比较代表说，哎，这个利差在缩减？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日元已经升到144哈，那所以我们知道之前最弱的时候曾经在161左右啊，
对，
所以这个升幅也是相当的大，所以等于是说，其实是反映美元的一个弱势啊，那相对比是日元的一个强势哈。所以啊，很可惜，如果没有去日本旅游了，可能现在就慢了一点哈。这个已经汇率的最好的优惠的时期可能已经过了这样。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反倒引起了我们要去探讨的。我们在8月5号的那个黑色星期一的时候呢，两点：第一个，美国经济衰退；第二个呢，就是日元升息。那这个日元升息呢，也是啊，千年老哥也开始呢，不得不去涨息了。那么现在呢，所有的这些除了啊美国的这个降息之外，日元又要升息了。他之前刚刚表态啊，市场动荡，我们不去升息，安抚市场。结果呢，现在他还要升息，也就是说，导致了8月5号出现黑色星期五抛售的这个因素，这个日元的这个因素仍然还在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股市的动荡啊，或者是大家应该小心的是什么？
对，上次的这个情形主要是我刚才讲这种套利资金啊，叫 carry trade 的一个 unwind 的一个现象啊，就把这个套利的交易把它冲掉，所造成的突然大的震荡。我看到媒体的报道也是说，基本上 90% 的这个对冲的这种套利交易，在上一次的这个大震荡下已经都被清洗掉了哈。所以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那基本上未来这种就这种比较不会出现像上一次这样突然间的这种震动啊，就是一下差了10%这样的一个大的波动，我想未来就会比较不会发生啊，因为这种套利已经就没有了啊，这种套利的交易就清掉了嘛，好，重新要布局。那重新布局的时候，每个投资人就新的投资人就会考虑说，哎，那现在日元在升息了，这个在升息，然后美元在降息，那他还能不能做这个套利交易呢？所以可能会相当犹豫哦。那可能不会再去借日元去买美金啊，可能会去想还有没有别的货币比日元还要便宜的，或者是比较暂时不会升息的，好，然后去做这个套利交易这样。所以我想这个态度上面是可能有一些变化这样。
其他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888-275-1628。Rex 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呢，今年的总统大选也是非常关键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已经推出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川普的呢我先不说哈，那 Kamala Harris 呢这边在昨天结束了之后呢，他很多的政策挺吓人的，我想问几个问题哈，就是对于股票市场来讲，他呢就讲到了他要把资本利得税呢要提到40%，然后呢包括房子啊，房子呢每年评估之后升值的那个部分也要缴税，除了地税之外也要缴税哈，等等的，包括呢他要控制物价啊，他第一年上来的头一个月他就要控制物价，他控制油价、物价等等要控制物价，这些呢都是令人挺吓人的这个动作。美国呢历史上有过类似的这种控价的这种动作哈，但是呢基本都是失败的。而这个因为现在总统咱们也不知道到底谁能去赢得这个市场，但我很想听一听哈，您是否关注这两位总统的这个经济政策？那么像他们这个政策现在是不知道了，但他一旦当选的话，会对股市这两个不同的经济政策，您觉得会对美国的股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想两次政策在经济上是非常清楚，一个是强调，就民主党强调是把这个派呢 把这个经济这个派分配的比较公平一点。那么共和党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派呢长大一点，好让更多人可以吃到东西啊，品这总量是增加的啊。那民主党是比较不重视总量，而重视是分配啊。我想这两个方向政策呢，这一直都是不变。那其实这个 Kamala Harris 他的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没有太跳脱拜登的这个的方向，只是说拜登在他任内的时候并没有推动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其实拜登他在竞选的时候已经说要加税了。可是我们已经过了四年了，并没有发生加税的一个情形啊。那主要就是因为在第前两年，在他这个，其实，在拜登的前两年的时候是有一个机会的。那因为那时候呢，参众两院 和总统都在这民主党的手上。可是呢，他在要加税的时候，在最终的时候呢，差了一票啊，没有过，没有办法加税。否则，我们现在的 corporate tax 呢，可能已经从 21%。调高到 28% 在拜登的时期，所以其实他因为没有成功的加税，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奠定我们在过去三四年这个我们美国的企业这个失业率可以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就是超比历史平均还低的水平。你不能不归功于说企业的这个经营成本比较低，税负比较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那时候拜登的时候就已经加税加到 28%， 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美国经济的情势就不是那么强劲啊。所以我觉得这方向上面很清楚。如果说民主党这次又是这个 blue wave， 又整个全部民参众两院又总统全赢的话，那么无可避免就会看到这个加税会实现啊。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对经济有一定的冲击啊，因为无论如何企业在经营的时候最怕就是这个税负嘛，而且这个税一来到了政府的手上，通常它的运用是相当没有效率的，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对经济是比较大的冲击这样。
好了，那我最后呢就想问问，那对于一些散户的朋友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投资的建议？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在这个鲍威尔今天讲的强调说他会降息来支持就业这件事情啊，来看的话，看起来未来暂时就算是出现经济衰退啊，或者短时间衰退，似乎联储局有足够的武器啊来支持这个经济，所以我觉得感觉上在市场在短时间呢，暂时不会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说突然进入空，就转空啊，进入一个大的下跌的一个情形啊，因为它未来还有很多次可以降息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现在的美国的股市其实还是不便宜哈，因为我一直常常用这个巴菲特指标哈，这个美国 stock market 的 market cap 哈，美国股市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 好，那这个指数呢又已经回到了195%了。那我上次有提过200%是上之前的这个高峰啊，一旦到了这位置的时候，这往往都出现一个可能会出现一个警讯啊，所以。其实是现在呢，就需要有更好的经济来支撑哈，就是美国 GDP 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个分子跟分母要能够继续长大哈，经济要能够往上走，那我们才能够支撑美国股市啊继续往上走啊，已经不是只能靠这个估值的这个提升啊，本益比的扩充来创造股市，所以未来在投资人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有一点难处，就不是整个大盘都会涨了。可能好的公司会涨，那可能不好的公司就是下跌了，就慢慢会分出来，所以可能在选股上啊，或者在策略上可能都要做一点调整啊。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非常感谢 Rex 跟我们每次最关键的那个时刻做一个最关键的分析，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的市场表现的相当不错，本周呢也表现的非常的亮丽。那刚才提到了美元呢开始走弱，现在呢日元开始走强，包括今天日本央行他们就表示还要继续升息。那这些呢都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个不出乎意料的这个时刻到来了。那在这儿呢高杰向大家推荐我们希望之声给大家组织的希望之旅，报名的电话是855-955-5227 855-955-5227。我们有到日本和台湾的双岛旅游，也有到德国的旅游的线路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得到了听众一致的好评。 如果呢您没有上过日本的话呢，还真的去赶快哈，去上一次日本吧，值得，非常值得。虽然144跟162呢相比已经涨了很多了，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历史上的低位了，还是不错的144。所以呢如果没去的话抓紧时间啊，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报名的电话是 855-955-5227, 855-955-5227。刚才推荐的这个少儿电声乐队啊，现在非常受欢迎，家长欢迎，那小孩都特别喜欢这个架子鼓啊等等的，那吉他也是这样。在美国呢其实几乎能有条件的大家都去学一学乐器，我们都知道就是这种会乐器的朋友啊，就在家里头他都是非常欢乐的。美国呢不会有那么多的频繁的社交，所以呢有一个自己的爱好对孩子未来生活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哪怕呢我们自己如果呢在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圆梦的话，不妨呢现在也给自己的机会。明天下午2点到3点的这个免费的课程和公开课哈，可以呢去体验一下。报名的电话是925-505-8199 925-505-8199，地点是在 Milpitas。在这儿呢高杰还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众朋友们真给力哈、啊、就是这两天不是拜登他们已经是宣布要给一些非法入境的这些但是跟美国公民结婚的这一类的人呢给他们绿卡的打开门了，至少呢是50多万，再加上子女可能得将近60万人。所以我们在提醒听众朋友们去告诉自己的周围亲朋好友哈，如果有这样的话呢抓住这个窗口期。哎，这两天我们接到不少电话，符合条件的不多，但是呢确确实实大家都有自己的困难，也都呢去跟大家说一下吧。作为移民身份永远是大家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我自己呢是不喜欢哈这种非法，但是我非常理解大家要到美国去离开那种被严酷控制的独裁国家，要到美国争取自由的这种心情。就在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位女基督徒还有一位女的异议人士到台湾之后都被遣返啊，她因为台湾不是一个避难的国，受避难的国家的签署国，所以呢很不容易逃出中国大陆，非常的不容易。既然已经来了哈，就是不妨呢抓住这个机会把身份赶快解决了。那么如果您呢有咨询的这个电话可以啊，有咨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case 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855-955-5227 855-955-5227。好了，那这是呢几个比较热点的消息。在这儿呢高姐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您周围的朋友有想捐车呀，或者是有二手车想卖或者想trade in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希望之声哈，到网上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在这个网站上就可以呢去联系我们。我们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捐款哈，5块钱6块钱一杯咖啡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捐款的方式呢也是查希望之声捐车，我们的捐车网站上就是捐车捐款并列的，你可以摁这个捐款的 button。 好了，那这是一系列的社区服务的讯息了，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呢我来专门说一说 NVIDIA 今天又大涨了 4.55%， 129.49块4毛9现在啊。然后 NVIDIA 的这个股价呢光是在最近啊都已经反弹了，从8月5号之后那一天波动了下跌 30% 最深的时候，现在基本上已经回来了，也是呢 NVIDIA 最热门的一个股票。所以呢对于很多早期投资者来讲啊，这是真的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哈，靠了这只股票都带来了生活上的巨大的变化。光是今年 NVIDIA 的股票呢就已经翻倍了，是今年 S&P 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去年同样如此。虽然呢在8月5号那个时候有了一些波动啊，但是呢它是仍然是表现的简直就是太牛了吧。当在6月份的时候他曾经是拿下了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这种皇冠，这简直在5年前大家是无法想象的啊，一个做芯片的这样一个公司。当时呢 五年前他还没有排到前二十名，然后六月份呢虽然走到了高点，然后之后回调了 10% 左右哈，但是呢从2022年年底现在算起来，这只股票已经翻了七倍了哈。按拆股调整以后哈，从1999年 NVIDIA 首次公开募股以来， NVIDIA 的总回报超过了，哎呀，超总从99年到现在总回报超过了50万倍哈，其市值呢已经接近了3万亿元。所以呢下一周 NVIDIA 的这个财报是在下周三公布，将成为股票进一步上涨的催化剂啊，也有可能是让股价下跌的这样的一个门槛，所以下周三将是股市的最佳的一个观察点。那么到底它是会怎么样呢？目前呢 ，NVIDIA 30%的股份是由个人投资者和小型的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这个比例呢和其他的大型科技公司，比如苹果、微软啊，都比较，相当。对于一些普通的投资者来讲，只要踩中了这一只股票的话，这一波的涨幅都可以让他们提前退休啊、旅行啊、偿还债务啊、捐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买房啊、买二手房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呢，钱当然是重要的了，但更重要的呢，大家是很享受挑选了赢家的这种刺激哈。那他，我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今天他采访了八个人，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八个人都是什么人啊，他们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个投资者的故事呢，叫 Jim Woods。他呢是通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了解了 NVIDIA， 于是在2000年就开始投资了这家公司，1999年上市，2000年开始投资啊。他呢对黄仁勋这位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的背景感到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他认为芯片行业呢一定会繁荣。那么这位 Jim Woods 呢就投资了，当时2000年投资了6.5万美金，当时他购买了250股，然后呢再通过投资股息啊，就不断的再投进去股票拆分，你猜2000年的65000美元现在变成多少钱了？他从来就没有卖哦，就是把这个钱不断的滚动，现在增值到1500万美金。今天是2024年啊，那也就是说65000块的24年之后呢，已经变成1500万了啊，人家可以安安心心的退休了。好，他就是通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这个分析，哎，他就去找到了，有意思啊。所以呢，说的长线投资，刚才呢 ，Rex 也在讲，就是越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度的这种不平衡，那么越呢你在指数上可能投资回报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而这种个股的选择呢就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它已经是高点了，要不要进去呢？第二个投资者叫 Mark Hatala， 他是密苏里州的，刚才这个 Jim Woods 呢是肯塔基州的。这位密苏里州的 Mark 呢，他是一个心理学教授，他是通过一个喜欢玩电子游戏和自建电脑的学生了解到了 NVIDIA， 于是呢他在2002年投资了呢2000美金，后来他又不断的追加，他的 NVIDIA 的投资现在价值超过100万美元啊，2002年的2000美金现在呢已经是百万了。第三位呢是在休斯顿的哈，德克萨斯州，他叫做 Matthew Harris， 他是在2018年积蓄啊，他把他存下来的2万美金全数投入到了科技股，并且选择了 NVIDIA。现在呢，当时的2万元是这么一个四位数嘛，对吧？现在呢，他已经变成六位数了。那这部分钱他要干啥呢？人家要购买房子啊。还有一位纽约市的 Deborah Lee。他呢是在2018年首次购买了 NVIDIA 的股市，他占他整个投资组合的1/3。尽管他已经卖出了一些 NVIDIA 的股票来投资房地产，并且呢偿还债务，但他呢现在呢还是啊继续减少持仓啊，他是获利就走了。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 Musume 啊，他呢是也记不清楚了什么时候开始投资 NVIDIA 了，他记得是在大概2015年之前卖掉了大部分的股份，他目前呢还持有约有600股，他在考虑看时机啊，什么时候他再继续买入哈，这个也还管怎么的，他留了600股，那600股也不得了啊，他现在是多少，是多少，140多对吧，140多，从多少，600股，也都是60万吧，是吧？所以呢，也是不得了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在爱荷华州哈 ，Island， 他是在2019年通过叫做 Jamie Cramer 的节目了解到了 NVIDIA， 然后呢，他就用其他股票的利润买入，现在他拥有900股啊，900股，然后呢，价值超过$100,000哈，价值$100,000。挺有意思啊啊！刚才那个600股是$60,000多，还有一个呢是澳大利亚的悉尼的 Nick， 他呢是在2022年开始，哇，他正踩上这个点购买 NVIDIA， 现在呢这部分投资价值$200,000，他也是打算用于购买第二套房产。还有一个是我们加州的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叫 Chris， 你知道他是通过什么了解的呢吗？他是通过 ChatGPT， 他就问呢，他说，现在最热门的股票是啥？人家给他列出来是 NVIDIA， 他是每股呢都用$18的价格呢去买入的。现在呢，他的 NVIDIA 的投资价值已经是$800,000，然后呢，人家计划呢是用于一份慈善事业的投资，有意思不？所以这个呢蛮有意思的，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啊，这就是现在的 ChatGPT。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跟他 talk 一下啊，他有的时候回答蛮好玩的。啊，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下周的周三哈。那您现在是买进呢，还是等着观察呢？如果 NVIDIA 周三的财报相当的亮丽的话，那么股市呢还会猛一猛，窜一窜哈。我们昨天讲到了，那就是 Google 的前 CEO， 他说呢，未来投资最高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这些钱都得流到 NVIDIA 那块，现在没有人能代替他，虽然别的人都在开发，但是现在他就是独树一帜啊，谁也没有人干过他。所以我猜哈，我猜他的业绩应该很好，但是我也不知道哈，咱们就是猜啊。好了，那这是呢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事情。还有一个呢，我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消息哈。刚才呢 Rex 给我们介绍了股市上有这种乌龙啊，或者是消息提前透露出来，这真的是非常不像话，对吧？那今天在华尔街日报上呢，有一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事务所这个报道呢，就说它的这种叫做缺陷率、不足率，也就是说你每年他接那个 case 上市公司审计啊，接这个 case 其中他的这个不合格率达到37%啊，就是缺陷率，就是他们会对他进行审计，四大公司进行审计，那么他在这个37%的这个比例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还居然达到37%哈。他呢是整个四大会计事务所当中缺陷率最高的这么一个啊，他虽然他怎么表态，那这件事情呢，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专家对这个评论，他说缺失率啊，你这个东西达到37%，不管你怎么定义这个东西，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是警方让37%的嫌疑人都漏网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呢，就是四大会计事务所在中国的时候呢，帮助中国的一些公司哈去上市啊，不严格呀，已经被 audit 了，在香港进行 audit。然后呢，现在呢，在美国审计啊，这个四大会计师律师事务所也有这种放水之嫌疑呀。那放水之嫌疑意味着什么呢？不合格的啊，不 qualified 的，不健康的啊，有缺陷的，这些公司都被开闸放水，就进入到了美国股市。所以呢，这又是哈，就所以我说我们要懂得宏观的，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钟，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要命了。还有昨天我给大家讲的那个加拿大那件事情，对吧？加拿大两个铁路的工人都在罢工，9000个工人，然后他们那个劳工部他说我不管啊，那是你们的公司和这个劳工，铁路公司和劳工之间的问题。我昨天我就骂嘛，我说渎职啊哈，这种无能，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怎么样？今天加拿大开始了，政府呢宣布啊，必须要赶快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开始介入了，要赶快恢复工这个罢工哈，恢复这些铁路的通信。所以 就这种就是某一个职能部门的渎职的那个荒唐，简直都令人瞠目结舌，就到这个程度，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连基本的一些你当官嘛，你哪怕托字诀，你的表态呀，他都不会，官场这套东西什么都不会，就这些革命小喊小小小小闯将哈去握权了，美国好到哪儿去吗？美国好到哪儿去吗？这是我要提出来的问题。巴尔的摩那个创桥的那个事件，他们那个市长第一时间出来，这不是恐袭？你调查了吗？你就出来不是恐袭，就无能啊！就是现在你就看到这些政客们真的很无能。所以我今天高杰就看看这些事情哈，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个很普通的一个媒体人啦。然后我们自己在这看这些新闻都能看出来道道来，他们这些当官的人看不出来道道来吗？他怎么上去的？所以今年的美国的大选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到底选出什么样的这些人去掌握着这个权力，你选出来这个人，你不关心政治，那政治过来会关心你的，那么你就要承受通胀的这样一个这个结果哈。所以呢，我要今天昨天是共和党民主党的大会的结束啊。按理说，他这个民主党大会结束之后呢，卡姆拉·哈里斯他会布置一下哈，他会这个借东风嘛，他会民调啊等等上来。但是今天发生了对民主党非常不利的一个消息，对川普有利的消息，就是那个小肯尼迪呀。他今天宣布正式退选，然后呢endorse 去加入川普阵营，这两个人握手了。那么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呢，是小肯尼迪他原来是民主党人，他们的家族都是民主党人，是一辈子的民主党人。这么一个在六岁，他说我在六岁的时候就被他的父亲抱着进入民主党这种大会，到现在他已经反出了民主党，这意味着什么？他成为独立候选人。他此前呢已经被拜登政府呢就是打压嘛，他包括呢 Arizona 这边都不让他成为选票中的候选人啊，然后呢他一直在打官司，现在呢他不选了，我退出了加入川普阵营。他就讲到，他说现在的民主党已经不是他过去的民主党了，现在的民主党腐败，然后呢 big money big tech 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说我要去，他就讲到他列举了一系列的数字啊，就现在这个患癌的年轻的孩子，妇女吃抑郁症的这个药物的，孩子得病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他说这不是美国，他说这些大的一些公司在结合着那个药厂啊等等在杀害屠杀美国人吧，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呢他的这个反水啊，今天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对卡马拉哈里斯呢做了一个打压，所以有的人就在评论都真的不愧是政治世家啊，选的这个时间点正好是踩了一把这个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头上哈，踩了一脚。所以呢今天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然后呢这个川普呢这边又得到了一个5000亿美元的捐款哈。5000万美元的捐款 5000万美元的捐款啊，那他这边呢也又跟这个肯尼迪去合手，那这个呢是两个真正爱美国的人呢去携手哈。那我们再看看民主党这边。那么昨天我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就在讲到哈，那因为现在呢民主党现在在煽动，我觉得他就是在煽动，他说呢价格欺诈，他上来之后呢就要平等的结果，他要控制物价，所以呢食品公司和一些经济学家呢根本就不赞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卡姆拉·哈里斯和他的这个民主党大会就在去不断的重复这句话，整个民主党大会就在不断重复这句话，煽动着他民主党的基本盘呢。然后在芝加哥举行的这个呢，几乎代表们在走廊里边，在这个大厅里边，就在充满了对价格欺诈的这种抨击哈。他们要求对食品、汽车、住房和其他物品的高价格采取行动。这种呼声呢，已经在民主党内部酝酿了几个月啊。原因呢，就是近几年的高通胀虽然有所缓解，但是呢仍然是高企的，比2019年食品类的仍然是涨了26%、27%、29%哈。所以呢，在上周呢，卡姆拉·哈里斯就承诺，他要在11月胜选之后，将打击企业价格的欺诈行为。然后呢，这四天的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呢，让这个运动啊，真是运动哦，达到了一个高潮。所以呢，这些天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媒体上面，大型食品公司都出来否认这个指控。那么一些经济学家呢，都在警告啊，他说你这种不良这种政策打击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这次民主党大会当中的基层哈，他们的铁盘那些选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攻势哈。你比如威斯康星中的一名退休的铁路工人，他呢工人代表的叫 Bob， 他 他呢就在这个喜来登啊这个酒店的早餐会上，他说那些制造商和分销商他们在欺诈我们，你必须把那些价格欺诈者从市场上清除出去，那些房东他们正在狠狠地欺诈人民，这简直是荒谬，他们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但还是想赚更多。然后呢各个州啊民主党的领导人也都是情绪高涨，威斯康辛州的党主席 Ben Wickler 他呢就誓言说他要站出来，他说我会站出来对抗那些亿万富翁和试图抬高价格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以这一次民主党他们要煽动基本盘哈，去鼓励基本盘投票至关重要的他们就希望对用承诺对价格啊打击价格欺诈，然后将选民的注意力呢从过去的通胀转移开哈，然后这通胀呢已经压低了拜登的这个支持率哈。然后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参议员 Bob Casey 他在周四的这个大会上面他就说啊，那些公司说价格上涨只是因为他们的成本上升了，他们是在撒谎，价格上涨是因为这些公司在策划推动价格上涨。还有呢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那个女的哈，她说哈里斯上台之后呢将会对付那些买下了数百万房屋和公寓然后抬高租金的华尔街公司以及收取高价药物的制药公司哈。然后呢那个卡玛拉哈里斯呢他承诺他要当选之后将在上任的前100天内推动一项联邦的禁令，禁止企业对食品价格进行价格欺诈，然后呢指示他的政府可能审查这些食品行业的并购的这些行为。他说我知道大多数企业都在创造就业为我们的经济做出贡献并遵守规则，但有些企业没有，这是不对的。所以呢在美国的历史上2015年的时候 Martin Shkreli 就是那款我前两天提到过，他把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药物的价格从每片13.5块啊提到了750美元，那这就可能是一种价格的欺诈，但这种极端案例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哈，也不太容易呢去界定。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很多像哈佛经济学家呀他们的调查就是很多人包括尤其是民主党人他们讲通胀归咎于企业的贪婪哈。所以呢这种宣传呢将会成为他们今年民主党的主旋律，而他们这个涨价或者是打压不仅仅会停留在这个食品行业。我刚才提到了它不仅呢是企业的税率要提到 35%， 然后 capital gain 要提，你房屋的 property tax 也要提哈，等等等等等全部都要去收税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成为了今年啊、就是大家怎么去游说，到底这个通胀是怎么引起来的，谁在为通胀买单。我讲了这么详细，从他的参议员到他的州长到他的选民啊，就是他们几乎对经济上没有这个概念，他们的这种大的政策他们不去说。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就是那个布莱德呀那个投行公司，他们呢就跟这个民主党这个政府他们放进来很多很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对吧，然后布莱德呢他们买了几百万的这个房屋啊，然后呢把这个房屋呢就用拿政府的钱给这些非法移民去住，这些呢都推高了房屋的价格，全都推高了房屋的价格。这些这都是政府行为，你要没有这个政策他能做这样的事情吗？他买了这个钱他从哪儿去赚钱去呢？那这就是还有说给大家发钱，行啊，每个人都发两千那钱就不值钱吗？你还会继续通胀对吧。所以呢现在就是你必须得有资产能够抵抗住通胀，然后你没有资产的人呢最后你就是委内瑞拉搞了社会主义之后，你头几年不都给你们发钱吗？发来发去，最后怎么着？那个钱不值钱了。美国难道要走这条路吗？没知识、没文化、没知识，到了这种程度哈，就你就说加拿大那些官儿什么德行的，什么奏性的，然后再说我们这些美国又什么德行的了。所以我今天看，就每天呢看的都是这些经济新闻哈。那看这些经济新闻的时候呢，回头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啊。那马上呢就要去，还剩70天了吧，才过了这周末就剩70天了，然后怎么去选谁哈。哎呀， 没办法，那美国现在你就是这两党哈，你也没有选，你有没有没有办法去选一个你的结婚对象，我们就选一个好的管家吧，把我们的经济管好，让市场繁荣哈，让有更多的机会把蛋糕做大，然后呢才能水涨船高。你最后呢，你用社会主义的这种方式，我自己是从大陆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所谓喊的最喊的最多的那个结果平均的那种大锅饭，最后呢把它是拖低了所有人的这个水准，然后呢大家就是跟那些不咋地的人一起死。我跟你说哈，不学习的不努力的人你永远是出不来的。那些被中共给拖死的那些，比如那些老三届呀等等的那些人，你看看那些人出到海外之后照样赤手空拳重新打出自己的天下，重新打出自己的这种 一片天下。所以人呢，真的我觉得老天爷是公正的，不能去靠这个政府的这种钱，越这样你越没有上进心，你就成天怨吧。但是我不反对哈，去对最基本的一些人呢进行慈善的这部分，因为社会就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在没有能力的那些人呢，你确实要有慈善机构和政府的一些政策倾斜。我自己本身是不反对这部分的，我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市场主义者，但是呢我绝对反对哈，现在就用这种不明所以然的事情呢去推卸政府的这种责任，然后呢把自己的这种大的政策所导致的这种通胀啊毛钱毛了的这种结果推到了呢说这些企业，那你说这些企业不赚钱他干啥呀，他卖了命的就带咱们都到沙滩上晒太阳去吧。啊，好吧，那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哈，但是我做媒体嘛，我总不能温吞吞的，没有对错，我不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所以呢，高杰今天呢就多说一点话，希望呢在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希望呢美国这块自由繁荣呢能够永远下去，希望呢我们人到中年的你我呢能为孩子们，能为自己的后代哈留下一块自由的土地哈。我是从中国出来的，真是那个中共的统治够的了，没有在那里边待过的人是不知道的，你在那里边你就必须跟那个权力呢混水摸鱼，否则的话很难。还是为放弃那种所谓的关系网啊，去为了自己凭自己能力吃饭的走到美国的每一个人点个赞。好了，这是周末高杰的一点感慨哈，就不给大家说个股了，只是详细的分析了 NVIDIA。 那么咱们下周周一咱们同样的时间再见。